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圣经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卷书呢？我最喜欢的是诗篇。我每一天呢都会读一些诗篇哦，那或长或短，看每一篇的长度而言。而诗篇当中呢，最长的一篇呢，就是诗篇第119篇呢，这也是非常美的一篇诗篇。透过诗篇，我们可以学习祷告，也更加的明白我们要如何的渴慕的去遵行主的道哦。今天从慈神爱所这一本灵修书籍为您选出的这一篇灵修短文，主题是开启心眼。经文在诗篇第119篇17到2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9篇17到2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诗篇第119篇17到24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你已经责备他们。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所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开启心眼。有人未经圣灵的启示就想明白圣经，那真是缘木求鱼。未信主的人读圣经，顶多只能欣赏到文学之美以及圣经里崇高的道德教训，无法领受其属灵的意义，反而被属灵教训所困惑。他们始终无法体会基督徒为什么会喜欢读圣经，又如何享受读经的甘甜。理由是，属灵的真理只能借着属灵的眼睛来了解，因为不信基督的人由于未曾接受圣灵，便不能明白这种事情，也不肯接受圣灵的教训。他们以为这道理是愚不可及的，便不肯相信。我很喜欢斯布珍讲过的一个故事。某日，一位女士质问艺术家，你为什么用那么重的色彩作画？在大自然里，我从没有见过类似画中的光景。画家很有智慧地回答，难道你不希望有一天你也能走进这样的意境吗？斯布珍说，信徒从圣经当中所领受到的许多奥秘，正是未信的人无法理解的。用这故事来说明读经的领受倒是十分贴切，毕竟只有属灵的眼睛被开启的人，才能够认识属灵的真理，并诚心诚意地接受真理的信息。诗人曾做这样的祈祷，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这也正是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使我能有圣灵的印记，开启我属灵的眼睛，使我看见属灵的奥秘，也使我的心能够领受圣灵的安慰和教导。也求你使我能时时警醒，不被这世界蒙蔽心眼，而能让圣灵掌管，明白你的旨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开启我眼》。
睁开眼，渴望见你，亲爱耶稣，掌管我生命，与你同行，随你带领，等候进入你的应许。睁开眼，不住敬拜你，亲爱耶稣，兴起我生命，并肩同行，紧紧依靠你，我已决定一生跟随你。主，开启我眼，更深认识你，如晨光临到，照亮我生命。主，开启我心，更深爱慕你，进入你心意，一生渴望见到。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 有一种声音，它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是否你常常觉得，为何心中仍然是那么多的惧怕、忧虑、恐惧？而这些为什么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使我们无法去更认识神是那位慈爱、信实、公义的主？是什么拦阻了我们？是否我们的心思意念经常有魔鬼撒旦的谎言来萦绕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希望透过这一本书籍《开捆锁》，胜过消极思想、怪癖情绪、惯性罪行，能够对你有所帮助。一起来看这本由学员出版社出版，尼尔·安德森所写的《解开捆锁》。我们今天要看第四章，面对反叛的王子，第二个部分。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提到，门徒说因主的名鬼也服了他们。这个经验使门徒的眼界大开。服是一个军事用词，含有下属的意思，如同一支军队完全遵照司令官的命令奉行不误。主的门徒也许和今日许多信徒一样，有着错误的观念，我们看神与他的国度在一边，而撒旦及他的国度在另一边，两个国度都很强，而我们却夹在中间，如同拔河用的那条绳子。有时候神好像赢了，但有时候好像魔鬼却占了上风，而我们似乎不知道谁会赢这场战争。不过主的门徒从宣教回来时，却带来一个全新的观点，一个正确的看法。属灵的权柄不是横面的拔河，乃是直线从上而下的命令。主耶稣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在最上面，他把权柄和能力赐给他的仆人，奉他的名来运作。我们是在他之下，那么撒旦和他的爪牙呢？他们在更下一层，伏在基督给我们的权柄之下。他们不再有权力支配我们的生命，这比一个士兵命令将军洗厕所还难。然而，为什么这个幽暗国度仍然能在世上与信徒的生命力中产生负面影响呢？两个字，就是谎言。撒旦的能力不与神相等，他是吃败仗的对敌。但是他却能欺骗我们，使我们相信他的确比我们强，命令我们在他的支配下生活。得胜幽暗国度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们了，要是我们不相信也不运用，就等于根本没有一样。在一名被鬼附的妇女的系列辅导中，我经历了这一个明显的差别。在辅导时，这个结实又粗大的女人突然站起来朝我走来，她的眼睛点燃怒火，嘴里发出咆哮声。在那一刻，我庆幸属灵征战的武器不是肉身，否则我必无法应付一个像她那么粗大又被鬼附的人。我根据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八节讲了一些话，我不是对那妇人，因为当时她的头脑已经空白，我是对那控制她的邪灵说的。我是神的孩子，恶者不能碰到我，现在就坐下吧。他把脚缩回，坐回原位。当时要不是我运用在基督里的权柄，我就会被惧怕控制，并需面对随之而来的某种邪力的攻击。在我奉基督的名，靠他站稳的时候，我就把邪灵的力量隔离起来，使我能继续按得自由的步骤，帮助这名妇人。这段插曲是邪灵的诡计，要叫我惧怕。不过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当撒旦要我们惧怕时，我们就要持守在基督里的地位，表现圣灵所结的果子。这包括我们所需要的节制， 以免中了对敌的诡计。对那十二个及七十个门徒来说，有着耶稣所赐的权柄，又蒙他差遣，当然会做得好。你也许会这么想，但我们却活在不同的时代。我在福音书中看到权柄的授予，在新约书信是否也有呢？在属灵的领域中，我们是否与那些主所差遣的门徒享有同样的权柄呢？对极了。事实上，因着耶稣的死、复活、升天与圣灵的降临，使我们在属灵的战争中所占的优势，甚至比第一批门徒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与基督同在，但我们是在基督里。这就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开场白。你可以数一数，在基督里这几个字一共出现了几次。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四节，其中说道：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而在六到七节，其中又说道：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在第九节到第十节说道：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在第十一节的一开始也说道：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而在第十二到十三节说道：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保罗希望每个人晓得他的重点。在前十三节当中，他一共十次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所有的是因着我们与复活的基督并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的亲密关系的结果。既然已经在基督里建立了稳固的真实地位，保罗在以下的祷告中表达了他对被圣灵充满的信徒的愿望。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节说道：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为什么保罗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因为对于基督徒的身份与自我认同的问题，不是出在我们不在基督里，乃是出在我们不明白或不体会。我们无意去察觉，当我们不确定我们是谁，我们就不能体会因我们的身份所带来的自由及丰盛的果子。再者，保罗提出有关我们在灵界里的权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与基督的超越能力没有关系，而是没有看到这个事实。要是我们不去察觉基督胜过幽暗国度的权柄，我们也就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运用这权柄，结果我们会生活在捆绑之中。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保罗叫我们看到我们在基督里的权柄的来源，我们的权柄来自那时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的父神。这能力的源头何等大，以致保罗在第九节中用四个不同的希腊文来形容能力、工作、力量、强大。我们看到在神的话语中，主耶稣复活的后面有着巨大的能力，这能力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战胜撒旦，这能力也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败坏撒旦的作为。保罗也要打开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看到基督权柄的广阔。 他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试想一些世上最强大、最具政治影响力或军事力量的领袖，好的与坏的，想象那些最可怕的恐怖分子、犯罪集团的首脑以及贩毒大王，还有想一想过去和现在那些以极度残暴或毫无人道的行为破坏社会而恶名昭彰的人，再看看撒旦以及所有他旗下的幽暗灵界的势力。主耶稣的权柄不但高于这些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人类与灵界的势力，而且还远远超过，根本不能比较。他的权柄使我们活在自由中，得胜邪灵的干扰与影响。这段经文没有教导我们和使徒一样拥有权柄胜过疾病，我们可以运用权柄来胜过由邪灵带来的病痛，但不能以这些经文当作能用权柄胜过病菌、病毒及细菌的根据，这是令人质疑的。我们的权柄只限于灵界。另一个叫我们大开眼界的真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提到有关主授予权柄给我们这信的人。此事在何时何处发生呢？保罗已经解释了，神使用他至高的能力与权柄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的权柄。在间接提到我们为信主时犯罪的光景。这段插曲之后，保罗继续谈及基督的权柄与我们的关系的中心思想。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四到六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保罗要我们看到，当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从灵性死亡的光景中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基督从死里复活与我们从罪恶的过犯中复活是同时发生的。头就是基督，与身体是教会，一同复活是极符合逻辑的。再者，当神使基督坐在他的右边，并赐给基督所有的权柄时，他也借着基督使我们坐在他的右边，也赐给我们一切的权柄，因我们是与基督同在。这些事情发生在人类的历史上，当主耶稣复活与升天的那一刻，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就得到神在2000年前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和胜过邪灵的权柄，不是我们现在要接受或将来某一刻要得到的，而是已经得着了。如今你是神的儿女，有着活泼的灵性，你现在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此刻也拥有能力和权柄，可以攻破幽暗的国度。保罗也在哥罗西书里提到这改变生命的真理，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注意在这里的行动也是用过去时态来表达，已得了丰盛，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及升天时。基督既然是神所指定的头，超乎一切执政和掌权的，而我们既与他在天上同坐，我们因此享有权力运用他的权柄。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提到基督受死、复活及升天的另一件事，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不但是我们已经在2000年前活过来，撒旦也在2000年前战败缴械。他的失败不是有待决定或是留在将来，而是已经发生了。 如果撒旦已经缴械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在生活中经历得胜呢？又是同样的字眼，谎言。撒旦如同四处吼叫的饥饿的狮子，看起来极其凶猛，事实上他的毒牙已被拔出，他的爪也被除去。但是如果他成功地欺骗你，使你相信他能咀嚼你并把你吐出去，他就能控制你的行为，也就是他要达到的目的。其实他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叫基督徒失败。基督把他的权柄授予我们，要向这幽暗国度证明他才是真正的掌管这世界。保罗后来在以弗所书提到，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们要怎样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知道基督的胜利呢？在许多方面不是很理想。在我们当中有人还在问什么执政与掌权的，我们不肯定魔鬼的存在。如果我们不相信有关神所说的幽暗国度，我们要怎样在世上完成我们的使命呢？我们当中也有人畏缩在一角呼求神，神啊，求你救我们，魔鬼正在向我们吼叫。神的反应是，我应做的我全都办妥了，在十字架上我击败撒旦并使他缴械，在基督里我把所有的权柄都授予你，现在打开你的眼睛，看清楚你是谁，然后开始运用你已经有的权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学员出版社出版，由聂安德生所写的《击开捆锁，胜过消极思想、乖僻情绪、惯性罪行》。我们今天看到第四章《面对反叛的王子》第二个部分，作者他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要确认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战胜了魔鬼撒旦。魔鬼撒旦会用谎言来欺骗我们，让我们不觉得自己是神的儿女，而像是奴仆一样，经常活在恐惧忧虑当中。确实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主所赐的平安不是这世界所赐的，而是在他里面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不忧虑不胆怯。我们还是容易会犯罪会犯错，但是来到基督里，主的恩典够我们用，而且我们必定能够战胜一切的，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胜有余。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情不停止注视着你。